我是静雅思听小布谷，我保证你会爱上我的。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62，作者金满楼。在临走之前，段祺瑞向各省督军们发了一个通电呈，按共和各国的责任内阁制，命令非经总理附属不能发生效力，调换总理之命令未经祺瑞附属，将来地方国家因之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能负责。段祺瑞的意思是，黎元洪的这个免职令没有经过他的附属，不能生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临时约法中规定，大总统提名内阁总理组阁，而行政事务均由责任内阁负责，大总统发布的命令也需总理附属。这个自相矛盾的规定，之前已经让袁世凯和唐绍仪发生矛盾，并导致唐绍仪负气出走，这次又轮到黎段冲突了。按说中国是个大国，本就该实行总统制，可当时制定临时约法时，那些革命党议员们为了防止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大权独揽，延续专制，便将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制又改为责任内阁制。但这种非驴非马的制度在中国完全水土不服，实行的结果便是惹出种种风波，反而让国事不顺。如此反思下来，堂堂一个宪法性文件，集集一群年轻有为的制宪议员，因为个人的私心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这岂不是大大的误国？真正成熟的责任内阁应该是由在国会选举中胜出的党派来组织，本就不该由总统来提名组阁的。但考虑到民国初年完全不成熟不理性的政党状态，总统提名却又是必然的。黎元洪对段祺瑞的免职令发到各省以后，也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而当时的一些督军们正在徐州开会，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蹦了起来。有人或许要问，这些督军们怎么会凑到徐州呢？这是为何？原来在督军团向总统府提出解散国会的要求以后，未见着黎元洪有丝毫的退让，僵持了两天以后，这些军头们只好悻悻然地在5月21日集体离京，前往徐州赴卞帅张勋邀集的会议去了。说到这张勋，这里却要补充几句。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他比袁世凯要年长5岁，参加过中法战争，并在镇南关大捷中立下军功，也还算得上是个抗法英雄。后来因为在甲午战争中大败而归，才投到袁世凯的门下，成为北洋系中一名老资格的将领。在庚子之乱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张勋所部承担了护卫任务，后来又被调到北京充当护从部队，由此皇恩浩荡，这加官进爵自然不在话下。清朝的最后一年，张勋被外放江南提督，并在辛亥革命中死守南京城，与革命军血战一场，最终不敌而退往徐州。袁世凯当政时期，张勋所部被改名为定武军，驻兖州。由于张勋自命忠于清廷，他严禁其部族简便，所以他的军队也被人称为辫子军，这辫帅之名也由此得来。二次革命爆发以后， 张勋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率领数千如狼似虎的辫子军急攻猛进，并率先杀入南京，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后来因为辫子军军纪败坏，张勋退出南京，而被袁世凯授予长江巡阅使，所部驻守徐州。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徐州乃南北要冲，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以当时张勋的实力，任何人都不敢小觑。袁世凯在搞洪险地质的时候，屡次催促张勋出征护国军，但都被拒绝。袁世凯死前，江苏督军冯国璋请各省督军到南京会议，试图形成袁世凯和护国军之间的第三派势力。结果张勋和安徽督军倪嗣冲过去一阵乱搞，把冯国璋的一台好戏硬生生地给搅黄了。袁世凯死后，张勋反客为主，他把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军头及其代表们邀到徐州开会，既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的代表。在会上，张勋仗着自己的老资格而大放厥词，声称君主制与共和制无非是各抒己见，公论自在人心，不能以成败来论英雄。这张勋的表态其实是话里有话，他既反对承办洪险地质中的罪魁祸首，而且隐然透露出复辟的愿望。段祺瑞一向以北洋系正统自居，原本是看不起张勋这样被收容进北洋系的杂牌军的，但这张勋拉拢了数省督军们，他也不敢怠慢，随后便派出代表前去参加徐州会议。在张勋的主导下，徐州会议最后议定十条决议，其中第一条便是尊重清室优待条件，第二条则是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其身后一切荣誉。这张勋刻意保全清朝逊帝和洪宪皇帝袁世凯的利益，正应了他在辛亥革命后说的一句话：清帝故主也，袁总统恩师也，今袁为总统，宣统仍为皇帝，我为国民服务，公义私恩两无妨碍。由于这徐州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张勋在会后便得意洋洋地自认为是北洋系各路诸侯的大盟主，俨然间执各督军之牛耳。在黎元洪和段祺瑞在北京府院之争的时候，张勋却在徐州冷眼旁观，伺机而动。对于民国后搞的民主共和，这张勋是有一肚子的牢骚和不满的。在他的眼里，这民主共和简直就是胡闹，总统、总理、国会搞来搞去，乱七八糟，弄到最后是一团乱象，什么也干不成。要总这么下去的话，倒不如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还政于清，复辟算了。当然，张勋的观点固然可以发表，但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派和非主流，要真做起来的话，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916年9月21日，在国会重新召开不到两个月，张勋再次召集各省督军和代表进行第二次徐州会议。这一次的会议的规模远大于上一次，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山东督军张怀之、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 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兖州镇守使施从斌，两广矿务督办龙启光及各方指派代表等，就连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和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也派了自个儿的代表前来参会。在这次会议上，张勋屡次或明或暗地发表复辟言论，只可惜没有得到其他代表的积极响应，这老张也只好作罢。不过第二次徐州会议也有收获，那就是他被推举为十三省的大盟主，俨然成为北京政府与西南革命党势力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在督军团要求解散国会的要求被大总统黎元洪拒绝以后，张勋觉得时机成熟，于是便将这些军头们再次邀请到徐州，商议如何对付黎总统和国会。正在议论间，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的消息传来，这下可就真的炸开了锅。对于派系之外的黎元洪，各军头们原本是轻蔑有加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无兵无权的空头总统竟敢真的将老段免职了。你想啊，老段是谁呀？自己人呐。在震惊之余，这些武夫们忍不住暴跳如雷，用各种最难听的话痛骂黎元洪。这时安徽督军倪子冲想到几天前在总统府被训斥的糗事，他忍不住跳起来大骂道：黎元洪曾对我说，不经国会通过进行对德宣战不合法。什么他娘的法？总理是责任内阁的领袖，总理说的话就是法。姓黎的不经内阁附属就免去总理的职务，他就合法了。辛亥武昌之变，他听到枪声后吓得钻到了床底下，由此才走运当上的总统。现在倒好，他身居高位，优柔寡断不说，竟然妄自尊大，以开国元勋自居，谁他妈的来拥戴他？这众督军大乐，拍着桌子跺着脚的连声叫好。兴奋之下，倪子冲得意洋洋地道：我现在就回去，马上宣布独立，大伙也都这么办，看他怎么收场。这张勋听后正中下怀，于是趁热打铁道：老倪说的对呀，要是不给黎元洪一点颜色看看，他也太不把我们北洋系放在眼里了。咱们不但要宣布独立，而且还要出兵北伐，把黎元洪赶下台。顿了一下，张勋又说：民国这样搞是没希望了，我看呐，还不如前朝呢。说完，张勋便拿眼睛瞟会上的各位督军级代表。按之前的情况，张勋的复辟论调一向没有太大的市场，但这次也许是黎元洪的免职令让这些武夫们暂时失去了理智，这些人听后也连连说对，大发今不如昔的故国之感慨。会后张勋又偷偷问段祺瑞派的代表徐树铮，问他对复辟有何看法。这小徐听后不假思索地说了八个字：只求倒黎， 不计手段。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小扇子军机，一向为老段所信任，既然他都说没有问题，老张这下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了。看来大家对前朝还是很有感情的嘛。
与其苦寻一个你需要的职位，不如开创一个需要你的事业。静雅思听正在开展校园招聘，详情请登录网站